弟兄姊妹朋友们晚上好。
好，
大家是不是很累啊？我们从下午就开始了。这个今天呢，我想今天晚堂给大家要分享一堂信息，就是行为与信心，或者说哈，我们已经信了主了，那么作为一个基督徒，他的行为和信心的关系怎么样呢？大家不知道有带圣经了吗？好，带圣经呢，我们请翻到雅各书第二章。雅各书第二章，新约圣经，新约圣经雅各书第二章，雅各书第二章，雅各书第二章，我们从第十四节念到二十六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吧？雅各书第二章，十四节到二十六节，雅各书第二章十四节，好，我们一起念。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姊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虚浮的人呢、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又得称他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单因着信。祭尼拿和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所以这段雅各在这一段书里边就集中讲到了信心和行为的关系。圣经里边有很多二律相悖的真理。什么叫二律相悖呢？就是说这道理听出来好像是完全相互矛盾的东西，但是实际呢，这确实是一个真理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这样的话就把一个真理说得更加的完全。你比如说关于信心和行为的关系，就是类似这样一个二律相悖的一个道理。大家知道在圣经里边很重要一个原则哈，保罗书信所强调的是什么？因信称义，不靠行为，对吧？就是说我们会得救，会成为一个基督徒，会得到神的怜悯，乃是因为我们就是单单的因着我们相信主耶稣，主耶稣的宝血就把我们洗净，我们就称义，成为他的儿女。所以行为在我们得救当中是没有任何地位的，就是不靠我们自己去行善去得神的喜悦，乃是就单单的因着相信我们就能得神的喜悦。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做成了救赎的工作，他已经用他的死来献出一个挽回祭，已经替我们做了救赎的工作。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去接受他，敞开心门，然后他的血就能把我们的罪洗净。这就是说因信称信的道理啊，行为没有任何作用。可是雅各在这地方怎么讲？没有行为信心是死的啊，就是因行为得救。所以很长时间就认为，好多人认为雅各书讲的东西和保罗的因信称义是唱对台戏。所以在初期的教会，在是不是要把雅各书收到圣经的正典中，是一直有争论的，就认为雅各这里面讲的和保罗讲的因信称义的道理是有矛盾的。甚至到了改教的时期，马丁路德还称雅各书是一个活结书信，活结草木活结的活结，就因为他觉得他的道理和好，你们后边如果听不清，就给我举一下手哈。后边现在怎么样？好一点吗？好，所以就认为是雅各的书信和保罗的书信是唱对台戏，是相互矛盾。但是感谢神，由于圣灵的光照，所以让我们慢慢的认识到因信称义和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这乃是 德就真理的两个不可分离的方面。如果这个去掉任何一个方面，这个真理就不再是真理。我们今天很多人之所以在信主以后就没有任何长进，就是因为在这个真理上只看到了因信称义，没有看到没有行为的信心死了这个真理的另一个方面。所以如果我们真理只强调它一个方面，这个真理就不再是一个完备的真理，在神学上就会出现谬误，同时在我们基督徒的灵命上会造成病态和障碍。所以马丁路德在改教的时候高举因信称义的旗子，这是很好的，但是他这一派就忽略掉了没有行为的信心死了，所以他这一派很多基督徒最后生命是没有长进的，这是历史上很重要一个教训。所以这两个东西不可偏颇，如果我们只强调行为，忽略到主耶稣给我们做就做成的这个哈救赎的工作，那我们就偏到律法主义，要想靠行为去得神的喜悦，就走到另外一个极端。所以这就是圣经的真理的博大精深之处。所以我们今天在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很全面的看到它各个的方面，这样把它结合起来就是很完备。后来为什么知道它是不矛盾呢？原来保罗讲的因信称义是对没有信主的人来讲的，就是告诉大家我们都是罪人，而且我们在罪当中是没有办法自救的，所以我们需要一位救主来救我们。那么这位救主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救赎的工作，他已经死了，已经复活升天了，我们只要就借了单单的相信，当我们接受主的时候，圣灵就会进到我们心中，主的血就把我们洗净。所以今天我们就是一个好消息，我们说到处跟人传福音，为什么叫福音？福音是 good news。 为什么是 good news？ 因为不需要我们做任何事情，就是白白的敞开我们的心来接受主耶稣，我们就得到了救恩啊，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但是雅各在这里面讲什么？雅各是对已经信主的人来讲的，你信了主，如果你没有任何行为能够表示出来，怎么样能够表示你信了主呢？怎么表示圣灵已经进到你的心里了？怎么能够表示你是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所以保罗讲的是对不信主人来讲，就是靠不要靠行为，而是靠着信去得到救恩。雅各讲的是什么？当我们得到神的救恩以后，你一定要有相对的行为表示出来，你一定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这是完备的真理，就是真理的这两个方面。所以今天呢，我主要是想谈一谈雅各讲的，当我们在信主以后，我们的行为和信心的关系是怎么样。好，我今天就想就这一段经文给大家做一分享。他在十五节讲，他说若是弟兄是姊妹赤身露体，又缺少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的信心，这样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我一开始读到那段经文，我说这种弟兄姊妹也太差劲了哈！你说我们的弟兄姊妹有很多需要，我们一点实际的东西都没有，就说你就平平安安去了吧，愿你吃得饱穿得，我哪有这样。但实际仔细一想啊，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我自己就是这样，看到自己的弟兄姊妹有困难了，说哎呀没关系的，神会看过你的，没关系的，这神有美意的，你要一定要顶住啊，这个神在锻炼你的，在试验你的啊。或者有时候我们最多加一句，我会为你祷告的，再见了，就这样。究竟事后我们是不是真正为他祷告啊？也许说完就忘了，也许我们为他祷告一次就忘了，第二天就忘了，这些都是一样空洞的话语。所以当我们一个弟兄姊妹有困难的时候，我们怎么样为他提供一些实际的帮助？我有时候也经常碰到这么很多的困惑，当一个弟兄姊妹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没有能力去帮助他解决，或者当一个弟兄姊妹得了不治之症，我们知道我们没有这个办法去医治他，就是有时候不敢去见他，你说去说什么呀？没有什么话可以安慰他，觉得心里很胆怯。所以后来慢慢知道不用怕，你觉得你自己没有能力去帮助他解决问题，你没有办法去帮助他更多的度过这个难关，只要你去就好。如果有感动就说，没有感动不要乱说，不要去跟他讲一大通道理，你实际就跟他坐在一起，跟他一起哀叹，一起痛哭，一起祷告，这是好的。我看了一本书，他讲到一个姊妹的丈夫突然去世，多少人去安慰她，说了很多的话，但她最后印象最深的是谁？就是一个弟兄，就陪着她一言不发地坐了五六个小时，她最感动就是这个弟兄，一句话都没有。因为这个时候 我们的弟兄姊妹最需要的是什么？最需要的是要确认神是与他同在的，最需要的是要确认每一个弟兄姊妹还爱他，还关心他。你再来就是一种安慰。这个时候切记还空洞的大道理，弟兄姊妹都懂这个道理。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主动把自己摆上，弟兄姊妹请告诉我，我能为你做一点什么，这就好了。所以后来我有很多的机会去参加各种不同的这样一些陪谈，我就感到弟兄姊妹确实对我们要求不高，他知道我们也不能够做太多的，多的就是我们要表现出一份爱心，一份真正的关爱，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切记空洞的话。如果要你要说我为你祷告，一定要非常慎重，说出这句话要真正的为他祷告，甚至就一起，我们现在就一起祷告好不好？不要说好好好我回去晚上为你祷告，也许晚上你就忘了，要做就非常现实，立刻就去做。所以像保罗哈，就雅各在这里面讲的这段话，实际经常就在我们的生活中就在发生。我们一开始觉得好像离我们很远，实际不是这样。他在十八节说，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那么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这段话实际就是讲信心和行为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有真的信心，他一定有相对的行为表现出来。如果说没有行为他也有信心的话，就好像是说一个人有好的行为就表明他有信心，明白我的意思？有信心一定有好行为，但是有一时的好行为并不表明这个好行为是出于信心的。大家读福音书，主耶稣讲到说，当有一日我来的时候，有人会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了许多的异能吗？主耶稣说什么？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那为什么这些人奉他的名赶鬼，奉他的名传道，奉他的名行异能，主耶稣不认识他们？因为他们做了这种事，恐怕他们的动机不是为了荣耀这位主，而是为了自己的目的，神不会悦纳他们。所以表面上看见有好行为，不一定出于信心。那些法利赛人专门把事儿好事儿做在人前，专门在十字路口去祷告，你看这不是好事吗？但是主耶稣一直严厉地批评他们，是假冒伪善。也就是说，你有好的行为不等于表示你就是出于真正对神的信心，可以出于各种各样的东西。就是有信心一定有好的行为，但是有好的行为不一定是出于信心。所以他这话就是说什么？如果你说你没有行为，你也有信心的话，就无疑是说我有了行为，就说明我有了信心。就这两句话就是等同的。所以雅各在这地方是一个反话，说你如果说你可以借着你没有行为，你有信心的话，那么我就可以借着我的行为表示我有信心。实际这两个话都是不对的，就是行为和信心不能够分割的，而不能分割。所以他二十节讲什么？他说：“虚浮的人呐、啊，你愿意不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好，这句话讲得很严厉。没有行为的信心，你说你有信心，怎么证明你信心？就是死的。说表面上来看，好像雅各这段话和圣经的教训有冲突。实际你仔细读新约圣经，雅各的讲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和整一本新约圣经要传递的一个重要的信息是相符的。这信息是什么？就说基督教一定要借着他的信徒的伦理道德的行为来表示他信仰的真实性和可行性，要没有这一点，这基督教根本站不住。如果所有的信徒在信了主以后根本的没有任何好的行为表现出来，恐怕他连佛教回教都不是站不住的，不能够吸引别人来归途。你看从施洗约翰开始，很多人到约旦河去接受约翰的施洗，施洗约翰就向他们挑战。施洗约翰说什么？就是让他们要拿出行为来与他们悔改的心相称。他就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是不是？就说你要悔改吗？拿出你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表示你是真心实意的悔改。如果只是在嘴头上说悔改说相信，那是没有用的啊。主耶稣也是这样讲，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16他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那主耶稣讲也是这样，你们要像光一样照在人的前面，让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把这个荣耀归给我们天上的父。彼得怎么讲？彼得在彼得前书二章十二节啊，他也是这样讲，就说让我们就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你看彼得是这样讲，拿出好行为来，开始别人可能毁谤你们，你们这样无知，你们这样有毛病，哎，就看见你们的好行为，最后他们服气，最后把荣耀归给神。你看彼得也是讲了行，实际保罗也是这样。大家读使徒行传，保罗被押解到去罗马的途中啊，一个王要审判他，那么他自己亚基帕王他自己身边，他说什么？他在使徒行传二章十九节，他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先在大马舍，后在耶路撒冷，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你看保罗也是这样讲的，你即使悔改了吗？拿出相应的行动来，和你的悔改的心相称，就用你的实际行动真正证明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就是这么讲的一个道理。说一个人如果真要他已经重生得救了，是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他或早或迟一定要有新的式样表现出来，这能证明他真正是有圣灵进了他的心。但有时候出信的朋友会问我一些问题，他说冯老师，你不是说只要一相信耶稣，相信就得救了吗？就成了基督徒了吗？怎么成了基督徒以后又对我们的行为提出这么高的要求啊？这好像是分期付款似的买东西啊，开始买东西什么都不要啊，你就买了就好了，怎么现在后来条件越来越多了？你好像觉得有点上当受骗的意思啊。你看，这不是让我们信了就好了吗？就得救了，就进天堂了吗？怎么现在信了以后让我们要做这个做那个，行为这么多高的要求？这实际就是对得救的真理只看到一个方面，只看到了因信称义这一个方面，而没有看到没有行为的信心死的这个方面。所以我刚才讲的这两个方面，哪一个方面偏颇都不行。为什么说我们信主以后一定要有新的行为和事项表现出来？今天上午时间我已经谈到，其实当一个人敞开心门来接受主耶稣做他的救主和生命主的时候，神的灵就进去了。神的灵进去以后，就作为我们得救的印记。那么这个圣灵是什么？圣灵是第三位格的神，他是起一个保惠师、劝勉师的作用。他在里边要把基督启示出来，这样借着他的连接，基督也就住在我们的心，所以我们就得到了神的生命。所以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就在这一点上。非基督徒没有神的生命，没有永生，而基督徒已经有了神的生命。所以在一个真正重生得救、有圣灵进驻的一个信徒，他一定会在圣灵的感动、启示和引导之下活出新的式样，因为他已经是个新造的人，生命就一定要流露。过去我在大陆是一个知识分子，所以当时说知识分子要改造思想了，要向工农兵学习，接受再教育。那我是工厂、农村、部队全都去过了，但是好像总不得要领啊，怎么去改造这个世界观、立场、方法，好像都还是不行。因为那什么，那是做出来，或者是你入了团了、入了党了，你想我现在已经共产党员，我要怎么做出来不给党抹黑啊，做出现个样子的让人一看，那都是做出来。基督徒的生命是活出来，是个自然的流露。因为当你有生命以后，你自然而然你一举动就变了，你自个儿可能都没感觉到，它是一个生命的流露。我有一个同学，我们在当时我在密西根念书的时候，我们很好，他是西安这个西北大学外语系的，那我们俩合伙买了一个250块的福特车，现在大家觉得很好笑哈，我那个时候了不起啊，这一开车怎么车就动了，我就会开车了哈，但是当时那个奇异感觉都不能描述。我们俩合买了一辆福特车，250块钱，那么一个人开一个月，这个月停在他的，下个月停在我的，就大家开。如果临时有事，那你就在他开过去。那我们关系非常好。最后我去做这个 Ohio 这个博士后 interview， 就是从密西根开的这辆250块的福特车，咚咚咚咚咚 从这个伊斯兰逊开到这个埃德多海岸，这大冬天呢、啊、都多少车都在外边抛锚了，我也不怕，都能开过去，很顺利，还在开回来就没事，现在想起来都后怕。但是当时就是那股劲儿，他生活关系很好。但是后来毕业以后，我先离开这个 Michigan State， 后来他也毕业了，后来知道他去了加拿大，后来就不知道音信。结果前不久，我有一天正要讲道在教会，突然接到一电话，一听是他的，他现在在洛杉矶。哎，我说这十几年了，一直在找你，也不知道你上什么地方。哦，他说他在洛杉矶。他说听说你怎么当传道人了、啊？哎呀，我说是啊。哎呀，他说我实在是非常的惊诧，你过去你是那么一个有理智、那样热爱科学的人，怎么会相信有神？你会信神不说，你还去当传道人？哎呀，他说我实在是想不通。我说是啊，我说但我觉得好像很自然，就是一步一步就这样走过来，我没觉得有什么。他说不过后来我也想透了，像你这样一个好人走这么一条路也是自然的、啊、当时我一听觉得非常受鼓舞哈、啊，起码他还觉得我是一个好人，起码在十几年以后想到我还是觉得是一个好人，而且他还觉得我做一个好人去传教也是一个好事，那起码他对基督教还不太反感，是不是？他觉得好人做这件事很好，所以我现在我们有很密切的联系，那我就是要劝他要归向主啊。他现在什么都有啊，这个房子、钱，现在开车都开好车了，开庞尼亚克最新的1996年的 model 啊，这个什么都有。我说你现在就缺一样，缺一样最根本的东西，缺神的什么？没有有神，你现在要赶快信主啊！现在抽烟，这个体重也加重了，我说你对吧，赶快点，有提高你生活的品质，来过一个真正丰盛的生活。你看我没觉得有什么变化，可是在别人看见我就觉得我变得太多。我还有一次讲完道以后，一个牧道给我打电话，他说冯老师，我今天听了你讲的，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你过去那么理智，那么有信心，那么奋斗的一个人，今天怎么一口一个要靠主啊？你好像什么能力都没有了、啊。他说我很为你担心呢、啊。如果这个酒99%是可靠的，万一1%靠不住怎么办？你可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啊。这是穆道友听完以后给我打一电话，当时我听了很感动，我说谢谢你。说明我进步了，啊！其实这种变化，我想你每一个人都会感觉到。当你信了主以后，你变了。为什么？神的生命进去，进去它就要长，任何东西压不住的。啊，一个种子到了合一的土壤上，它就一定要发芽的，一定要往上长。只要它有水，它有土，有营养，它就会长。是人是基督的生命也是这样，不是靠我们自己有多大的能力，乃是圣灵进去以后。来光照我们，来启示我们，来引导我们，而且我们又有一颗顺服圣灵引导的心，有一颗愿意跟随主耶稣的心，那这样你生命就长大了。所以我们说，当一个人没有得救的时候，他的行为在得救中没有任何的地位，就是靠着相信。但是当他真正信了主耶稣的时候，圣灵进去了，他一定会有相对的行为表现出来。就是说，好的行为不是得救的前提，而是真正蒙恩得救的一个必然的结果。这就是真理的这两个方面。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已经信主了，你不要只停留在因信称义、因信得救的上面，你一定要想到我怎么样能够结出果子来，怎么样去顺服这位圣灵带领，让我们基督的生命一天一天在我里边成型长大。这就是我们今天需要做的工作。看看路加福音19章，他就很生动地描述了耶利哥城有一个税吏啊，叫该撒啊，撒该呢，他就说他是一个很有力的这个收税的一个财主啊。有一天他知道耶稣要经过以后呢，他因为个子很矮，可能跟我差不多，结果他也看不见，人又多，他最后怎么办？我估计大家可能也很厌恶他啊，大家都很讨厌这种税吏，所以结果他看不见了，最后他怎么办呢？他就最后往前跑，跑到一棵桑树上面去，爬在上面。他因为知道耶稣一定要经过，他就要等耶稣。最后耶稣从那儿经过，抬头一看，我想这主耶稣早就知道了，不用抬头也知道他。说拉萨，你赶快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的家里。哦，这个撒该很高兴啊，马上从树上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了主耶稣，对不对？ 然后他怎么说？当他把接待了主耶稣后，他说：“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这撒该自己心甘情愿，没有谁去逼他呀。啊，你要信主了，赶快你要做这做那个，没有，神的灵感动了他，他一下光照了他自己的不义，他的罪，所以他心甘情愿的主动了，就对耶稣，还不敢坐他站着，非常一种敬畏虔诚认罪的心态。这就是什么？当圣灵进去以后，他自己就能看见自己的错，他如果能够顺服圣灵，他就愿意做成，把自己一半分给穷人，如果讹诈了谁，他就还他四倍。谁告诉他？他自己想，要用他自己的行为来和他悔改的心相称。那就是说，圣灵进去以后一定就会感化，感化我们每一个。前不久我们牧师讲到提到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小偷就悔改信主，悔改信主以后一直很好啊，也很平安，也很喜乐，也改掉了恶习。可是突然有一天半夜去敲牧师的门，这牧师有出了什么事情，打开门一看是他，就赶紧把他迎进去，看起来是哭啊，哭得很伤心。牧师问你出了什么事，你赶快告诉我。然后小偷说，他说牧师啊，恐怕我没有重生得救。那牧师就问出了什么事情，你赶快告诉我。他说我本来在信主的时候已经下定决心要痛改前非，可是今天白天我忍不住，我一去偷了别人一点东西，你看我怎么是重生得救呢？啊，说完又哭得很惨。牧师一听呢就松一口气，就觉得不是什么大事情。牧师就问他一个问题，说过去你在信主以前，你是偷到东西哭啊，还是偷不到东西哭？他说那我当然是偷不到东西哭啊，偷到东西高兴了。那牧师就问他，为什么今天你偷了东西你反倒哭了？他说不出来。他说是啊，为什么我今天偷到东西反倒哭呢？牧师就告诉他，这就说明你是真正悔改了，圣灵已经进到你的心里了，这就是圣灵在责备你今天要做的错事。所以他的世界观就变了，他的道德观也变了，这就是一个得救的一个标准。是虽然有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信主以后我们也有软弱的时候，也有跌倒的时候，但是我们真正的顺服这位神，我们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如果圣灵不进去，他今天偷了东西一定很高兴了，他不会半夜去敲牧师。这就是一个得救的一个确据。就当圣灵进去以后，他就会把你的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完全给你变动了。虽然这是一个过程，但是一定是有一个改变的过程。然后我们接着再往下看，他十九节他说哈，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绩。这就讲究一个信的，我什么叫信呢？说鬼魔也信，为什么知道鬼魔也信呢？大家读马太福音或者四福音书就知道，当主耶稣到了一个地方要去赶鬼的时候，这一附在人身上的邪灵一见到主耶稣就开始就喊了，永生神的儿子，时候还没到，你要让我们怎么样？就让我们受苦吗？所以这巫鬼一看见耶稣就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能得救吗？他虽然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不顺服这位神，他还到处去做坏事，引诱人去信假神。说这种认知不能让他得救。圣公说相信不是光是理性上的一种认知，理性上的认知当然是很重要，但是从理性上的认知一定要带来什么意志上的降服和生命的委身。我们经常讲，我们是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是什么意思？做救主就是让他来救我们，来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困难难处。做生命的主是什么意思？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主耶稣来掌管，就是主权的转移。我们有时候在信的时候往往只是把耶稣做救主，今天有困难了赶紧主啊主啊赶紧帮助我这事儿，赶紧你看怎么办，明天要好了把主忘得一干二净啊，有了困难了再去求主，没有困难不是不祷告的。但这是只是把主耶稣作为我们一个主一个仆人，说的难听一点，他不过是一个神仆而已，我今天有需要了就求主的帮助，需不需要？当然需要。主耶稣讲了，凡劳苦担重的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叫你们得安息，是需要的，但是只停留在这儿是不够的，需要做生命的主是什么？把主权交给主耶稣来掌管， 让我们今天一生一世以主为中心来活下去。有了这样一个观点，那我们就变化。所以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信主的时候只是头脑的一种认知啊，知道他是这位神，一切证据都表明了，圣经也是神的话语，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也推不掉，真是这位神，完全是一个理念的东西。有了这个神，如果你真正相信他是这位神，你会怎么样？要跟随他，知道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那为什么我们不走在他的真理上呢？为什么不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他？这就很现实。如果你真正相信这是一位神，而且把他和你的生命相连接，那么我们就会把我们的信仰落实在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想到，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一个跟随主耶稣的一个基督徒，我是已经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了这位主的基督徒，我当怎样行才能够让他得到荣耀。那我们生活的最高的目标就是荣耀这位神。如果有了这样一个心思意念，不管你做什么，你都是在见证神，都是在荣耀神，都是在服侍神。所以我们不要觉得只是相信就是一种理性上的认知，理论上的认知是需要的，因为你只有理性的认知，你才可以带来你啊道德上的相符啊，带来你生命的本身，但是不能够只停留在理性上。所以他想，如果我们的信就像鬼魔一样，只是知道他是神，那这种信一点都没有，一定和他建立这样一个关系，建立一个私人的个人的关系，救主的关系，我们是他的仆人，我们要跟随他的这个关系。所以主耶稣一直讲，如果谁要跟随我，就当背起他的十字架，天天来跟随我。背十字架什么意思？不是说让我们现在就去为主殉道，而是说让我们向着过去的老我死，向着世界死，向着主活的，把自己生命交给主。只有当我们失掉了我们自己生命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生命。那这就是整个意思，就这样讲，就是说这个信不光是一种理论上的认知，或者感性上的啊理性上的认知，信一定包括一个什么？信从、信爱、信望，就这几点是连在一起的，不可分割的。你真相信他是神吗？真相信他就是那永活的神，就是那个万物的源泉、永不变的活神吗？你当然要把生命要交给他，因为我们生命才多短，百十年的生命很快就要过去。你就知道他就是那么荣耀的万王之王吗？那今天你能为他做点事情，不感到很高兴？今天我们说，如果克林顿或者江泽民要接见你一下，交给你任务，帮让他让你帮他或者写一篇发言稿，你觉得很光荣吗？对不对？你看，这个主席、国家主席、总统还让我替他做事，你不觉得是很耻辱的事情，对不对？可是实际他们才是什么？不过是一个国家的元首而已。今天我们这位主，宇宙的主，万王之王，如果我们今天能够真实能够为我们这位主做一点事情，那是无上光荣的事情。你的心思念全都变了，你就不会觉得我吃了多大的亏了。所以这个心思念就是这样一个变化的过程。所以就是说，这个信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们的信不是光是一种理论，一定要在道德上的相符，生命的维生，这就是全备的信。有了这样真正一个信心，他就一定会有新的事业能够带出来。你看他这边讲，他二十一节讲，他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你看到这里，我们觉得好像又是和保罗这个讲的完全对的了。保罗讲因信称义，这个讲是以行为称义啊，就是把这个以撒献在坛上，就亚伯拉罕以他的行为称义，好像这两个是矛盾的。实际你仔细读这段经文，你就知道不是矛盾。保罗讲的因信称义是什么？我刚才已经谈过了，就单单因着我们的信，我们就可以在神面前罪得赦免，由一个罪人变成一个义人，这就是称义啊，这是一个转变的过程。那么雅各在这边讲他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因行为称义，这个称义是不是和因信称义是一个呢？如果你读创世纪，你都看得很清楚，在创世纪里边很早就讲到了，创世纪里边十五章六节他说什么？他说亚伯兰信耶和华， 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啊，这是亚，这个创世纪十五章六节是什么？就是耶，神对他讲了，说以后你要成万国之父，啊，你的子孙要像沙这样多。那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的前世啊，以前的名字，他相信了，是主耶稣，这个神就圣经讲，他因为信耶和华，耶和华会去创造他，说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已经是因信称义了，因为这个时候他因着相信耶和华，在神的眼里已经是一个义人，再不是罪人。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多少岁啊？大概75岁左右，啊，他离开他的本土到迦南地，75岁离开的，那这个是75岁。那么亚伯拉罕的太太生以撒是什么时候？亚伯拉罕100岁，才生了以撒，对不对？那么亚伯拉罕在献以撒的时候，什么时候？以撒已经能够走3天的路程了，对不对？走3天路程才到了坛上，想这孩子不会太小了。如果说这孩子估计他10岁的话，那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有多少岁？110岁。所以就说，当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在献在坛上的时候，他已经110岁。可是亚伯拉罕因信耶和华，耶和华就算他为义，就因信称义是什么时候？75岁就已经做了。所以当他在献以撒的时候，他已经早因信称义20-30年了。所以这个地方讲的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就以他的行为称义，这个称义一定和保罗讲的因信称义、因信走就是两码事。那是什么意思？乃是说亚伯拉罕通过他献以撒的这么一个行为，在众人面前表明他已经是一个称义的人，是一个得救的人。保罗是讲的，我们在神面前罪已经得到赦免，因为我们相信已经称义，已经得胜。那么雅各讲的是，我们既然已经称义，已经称义，已经得胜，那么我们就用我们的行为，好的行为，在众人面前表明我们是已经在神面前罪得赦免，一个被称义的人，就在众人面前把这种义显出来，啊，就这意思。我记得我这个刚信主不久，我们有一次这个特别聚会，有一次特别聚会呢，这个有一个牧者，他就念了这个念了一段经文，是念了这个念了彼得前书的2:9，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传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啊，他讲这一段经，念完以后，他把我叫起来，他说：“冯敏成，听说你信主了。”我说：“是。”他说：“你觉得你是一个祭司吗？你觉得你是圣人吗？”啊，当时我站那儿就愣住了，我说：“好像按这段经文，我就是一个祭司了，而且我已经是圣洁的国度啊。”那你一定算一个圣人了，我说好像是吧，但是我觉得我好像条件还不够，啊，就说了这么一个糊里糊涂的这么一个话。那你坐下坐下，你不清楚。我说我是不清楚。实际情况是怎么样呢？就按照是彼得讲的这一段话，就当我们因信得救称义的时候，我们在神的眼里就已经被分别出来成圣。成圣是什么意思？分别出来，因为我们已经成了他的子民，就成为他的祭司，已经是个圣洁的。所以当一个人因信称义的时候，他在神的面前他已经是一个义人，一个圣人，这个地位已经变了。但是我们觉得自己条件不够，是什么意思？就觉得我们的行为啊，我们一言一行好像还不像一个圣人一个义人那个样子，是不是？有时候还经常犯错误，还经常有犯罪，好像不像一个圣人义人。但是说我们的行为好像在众人面前还不能够见证我们就是这样一个圣洁的人。实际这是一个两个概念。当我们在重生得救的那一瞬间，我们的地位马上立即的从一个罪人变成一个义人，立即神把我们分别出来成为一个圣人，这个地位是一下就完成了，就在神的眼里我们就永远是义人，是圣人。但是我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还不能够和这个圣人和义人的这个地位相称，也就是说我们在众人面前还不能够让别人看出来我们就已经是一个成圣的人，是一个称义的人，就这个是有个差距。所以我们说一个人信主以后重生得救一次完成，但是追求成圣的道路是一生的追求。是什么意思？这个成圣道路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让我们的真正的生活的言行，我们的一举一动 都能够和我们的圣人和义人这个地位能够相称相符。现在我们还有距离，是经过我们不断的顺服神，在神的带领下，我们一步一步的更像主耶稣，那么我们的地位，我们的言行和这地位就一样。就好像说一个孩子，一个孤儿啊，从小父母就没有，那到处流浪，那最后呢也有好多不好的习气，也不懂礼貌啊，也不爱干净啊，也不讲卫生，那后来被一家很有钱很有教养的人收养为儿子，他的地位从那时候一下就变成这一家的儿子，对不对？那么这一家是大宴宾客，那时候有了儿子。可是在宴会上，这个孩子还是不讲卫生，也不讲礼貌，上去用手就抓着东西吃，那就从他的言行来看，和这一家的这个整个这个不相称，不像这一家的儿子。但是不管像不像，在他父母眼中他就是儿子，这地位已经定了，是不是？但是慢慢的以后，如果这个孩子在这个家的熏陶下，慢慢懂得了更多的道理，慢慢学会了更多的礼貌，更多的爱亲近的习惯，哎，以后一出去一看，哎，这一家这个孩子恐怕是像哪一家哪一家的孩子，他的言行一下在众人面前就显出来，他和这家儿子的这个地位相称。我们今天的情况也是这样，当我们在信了主以后，我们在神的眼里就是儿子，就是圣人，就是义人，都一定不变了。虽然我们会犯错误，会有罪，这会阻挡我们和神的关系和交通，但是这个关系不变了，已经一成不变，永远会是这样。不是说我们今天犯一个错误神就不认我们了，神永远会认，永远就是他的儿子，但是我们和神的交通就会受阻。就像我的儿子如果做了很不好的事情，我和他的关系感情会变坏，但是他还是我的儿子，这是不能变的。不能说因为他做了坏事我就不认了，不认他还是你的儿子，你只是不认了他，实际就是你的儿子。所以就是我们和神的关系也是这样。所以今天我们一个成神的道路就是这样，怎么让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能够显出我们是有神生命的人，能够显出我们是已经在神的面前罪得赦免，已经被神分别出来他的儿子儿女。就今天我们基督徒做的就这样的事情，这个是要我们一生一世去追求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他讲二十二节，他讲，他说可见信心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意思是什么？如果你真有信心，一定有行为表现出来，这样就成全了。在别人眼里看，哦，这是真是一个得救的人，他一言一行就变了，就变了。实际后来讲的基底拉合也是这样，基底拉合是因为最后他认识到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是天上地下的主，天上地下都是他，他认识到这一点，他因为相信他已经称义了。最后因为他称义，所以他勇敢地去救探子，用这个救探子这个行为表明他是一个称义的人，用这个行为在众人面前表明他已经是属耶和华的人，并不是因为他救探子他才得到赦免，他才是得救，不是这样，先得救在前，然后有这个行为出来在众人面前见证他的得救。所以这和亚伯拉罕献以撒是一个道理，所以这个问题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基督徒啊，不能够觉得好像我们得救了重生了有了天国的这个护照，我们就一进到基督教里我们什么万事大吉了，好像一切都结束了，不是，这刚刚是开始。神拣选我们是为了什么？神拣选我们不是让我们自己能够进天国，自己能够得救就够了，神拣选我们是要透过我们再去把果子结出来。大家读约翰福音十五章就讲到，不是你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逗号没有完，并分派你们去结果子。结果子可能是圣灵的果子，你要用圣灵的那些各种各样的属性，同时有了这样的好的行为啊，就是说拣选不是目的，拣选完了以后透过我们去为神做工。是一个人信主以后只是一个新的开始，新生命的刚刚起步，是我们还有一个不断追求的过程。实际我们基督教信仰吸引人的地方在什么地方？不是一套教义，乃是有一般敬畏神活在神面前为神而活的这么一般人，是有这一般去爱人如己的人，是有这么一波在任何困境下他都平安喜乐的人，乃是这样一个生命基督徒生命的流露，去吸引了别人来看你，来相信这个信仰的真实性。有时候我们觉得给自己的亲人传福音很困难，那么困难当然因素很多了， 尤其给长辈传福音更难，你本来就是小子辈啊，他爱听不爱听的，不爱听就骂你两句，那你说什么话都没说。但我岳父岳母94年来探亲，那么我们因为我儿子是跟他长大的，所以就急着给他传福音，让他信主，根本就传不进去啊。我岳父这个40多年的共产主义，这个信得很正的啊，说你们这个到美国来怎么什么都没学会，就学会了信神弄鬼的了，你学到什么地方去了啊，就非常的不满意。这一传福音就吵架，是很难的。你给别人传福音还好一点，你别人出于礼貌爱听不爱听，他硬着头皮得听你，对不对？他不能发脾气，他不能骂你。可你给家人传福音就不一样，这是很困难的地方。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什么地方，有一个姊妹告诉我，他说因为我们在家人面前是透明的，这句话很对。实际我们每一个人出到外边，多多少少自觉不自觉都有一个面具。为什么你在他身上，你总是要收敛一点哈，要客气一点，要规矩一点。那到家就不一样，到家了，这是我的家了啊，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想骂就骂啊，到了自己小天地，什么伪装都没有了。所以在家里最知道我们本相的就是我们的家人。你要问谁知道我，问我太太啊，平常看人笑容可掬，回到家里经常发脾气一样。你在家里没有约束了，对的，你看到很多不顺眼的事就想说就说出来，一点都不考虑了，这是我自己的领地了。是在家里每个人都是透明的。是为什么有时候向家人传福音难？难就在于如果我们在信主以后生命没有长进，让你的家人没有看出你信主前信主以后有什么变化，你去传福音就很难的。他说你信了主不过如此了，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一个弟兄姊妹信主以后他生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的家人就该奇怪了，这人脾气那么大过去，怎么现在对我这么好了？哎呀，他中间是不是有点什么奥秘在里面？他就会吸引他去了解去教会。我们教会好几个都是这样信主，他女儿信主，或者他先生信主，太太信主，一下变了，把他吸引到教会，要来看看你基督教怎么教育他们的，他们怎么就这么变了。我们一个姊妹告诉我，当他这个得救的时候，他先生非常高兴，他先生说一句什么，他说我太太信主了，我也得救了。那什么意思啊？并不是说他也信主，他也信主，不是。他太太的家里非常的这个人是这个哈，非常这个有能力的一个姊妹，在家里说了算的，会经常丈夫受气啊，所以这么，所以他太太一得救以后呢，性格变了，变得很温柔很体贴，所以丈夫说我也得救了。所以这个虽然他现在他丈夫还没有信，但他感觉到这种信仰的真实，明白了这个意思。我们经常讲说我们敬畏神是真的，又真又活的，圣灵有改变人心的力量。当我们一信主以后，圣灵就会进到我们心里，就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对吧？我们一直给别人这样传福音，你不信你试试啊，你信了主你就会改变。如果我们真的变了，别人就会相信你这回神真是真的活的，你就圣灵真进去了，圣灵真有这么大的力量，对不对？如果你信完以后没有什么变化，甚至比以前还糟糕，人家就会说你真有圣灵吗？那圣灵真管用吗？对，你的神真是活的吗？还是一个只是一个意念的东西，和别的宗教有什么区别？这一切的疑问就出来，他不是说光是你这个基督徒不怎么样，他是整个从根上去怀疑你信仰的真实性，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所以要看到我们不是说我们刻意要怎么去做，乃是说我们要想办法让我们信了主以后，让我们这个生命那一天一天的长大，为神做见证啊，去结果的就是这个意思。有时候我们只是想到礼拜五去查经，礼拜天去教堂相信是基督徒，然后整个 weekday 把基督徒完全忘了，做行事为人完全是按照我们自己过去的东西，别人看不出来像个基督徒。甚至有人还说哟，你是基督徒啊，你要是基督徒我更不能信了啊，你要不说还好一点，你说我是基督徒人家都吓一跳。但是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当他们信主以后就带动一大片，为什么？因为这个人本来就不错啊，道德观念就比较好，信主以后就更好了， 啊，工作更兢兢业业，更能帮助人，更去体会人。你觉得这人过去也不傻也不呆啊，他为什么要去信呢？信完以后就更好了，他会觉得这个信仰中有个吸引的力量，就吸引一大批人到教会来到长兴班。所以我们说，如果我们一个人往什么地方一站，就像主耶稣说的那样，就能够像一个光一样，像主耶稣说就像盐一样去起作用，那我们耶稣就会吸引。至于说我们能力有多小有多大，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起到这样一点作用啊，起到这样。所以我们今天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一个人相信主耶稣以后，他的内在有对神的信赖，对神的依靠，那么这种信心一定在外在要表现出来，那就是他的好的行为。所以这就是信心，我们在信主以后，信心和行为之间的关系啊，不可分割，不是强行的让我们去做什么事情，而是说当我们真正有了这个神的生命以后，你自然就会有生命的流露啊，生命流露。当然很多人现在看到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信主以后没有什么长进啊，也不是没有参加服事啊，这个金钱时间各方面都没有，有时候甚至连regular的聚会也没有啊，就觉得很着急。所以后来这一段呢，在好像在北美的华人这个圈子内部，尤其在我们大陆基督内部，好像又开始出现一个神学问题的讨论，就是说一次得救是不是永远得救。那意思就是你看像这种一，他说他信主了什么表现没有，这种人也能得救吗？救恩是不是会失去的？在天主教里边有一个支派啊，有一个宗派，他们就认为一次得救不能够永远得救，你得救，你这次得救以后，你还要如果你犯大罪，那你就救恩就失去了，你要重新认罪悔改然后再得救啊。有这些批评，我是觉得这个问题没有必要讨论，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他真正重生得救的人，那就是永远得救，神再不会抛弃他。尽管有时候这个人可能有软弱有跌倒的时候，但是相信神要看顾他，因为这不是靠我们的行为了。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就讲过这个，就加拉太人就说光信主还不够，还要信割礼。所以保罗非常严厉地谴责他们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呐、啊，你们既听了真道，现在又谁迷惑了你们呢？难道你们以主耶稣的救恩入门，难道还要靠你们的行为成全吗？就一定要加上信心加上行为才能够得救吗？不是，圣经有很多这方面的教育。我给大家推荐一本书，陈忠道牧师写的《是否永远得救》，写得非常好，完全是引用圣经的很多经句讲神的应许。因为永远得救是因为神的救恩是永远的，而不是说我们怎么样。那么对这些人没有生命的人怎么办？我想不要用是否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去吓唬他们，不是吓唬出来的。我想很多人在信主以后没有生命的表现，并不完全牵扯到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问题。首先一个问题，是不是真正重生得救了？我刚才讲过了，真正的相信不光是理论上的认知，你一定要从以此带来的道德上的降服和生命的委身，真正愿意降服在这位主面前，真正下定心智要愿意把自己的主权交给神来掌管，按神的心意办事。有没有这样一个决心？还是只说理论上的认知？如果真是理论上的认知，恐怕不算真正重生得救。同时我们也知道，我们把认耶稣从只认他是一个救主到逐渐转变为做我们生命的主，这实际是一个追求的过程。我们开始认识也许不那么完全，很多人信主怎么信的？很困难，教会弟兄姊妹都是关心他，他感到神的爱，感到神是一个依靠，是个避难所，他就信了。所以这个时候他接受主耶稣，还是把耶稣作为救主的成分很多，但他真心去相信，慢慢他就会转回来为去顺服这位神，把生命主权交出来。所以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初信的人一从一开始就那么清楚，而且一下就以耶稣为中心，实际一下做不到的。但是我们要把这个道理要告诉他，不能只停留在救主阶段，你一定要让他作为我们生命的主，还是要把这道理让我们慢慢有这样一个追求的过程。所以呢，神就是说要把我们从个人第一，他人第二，神第三，这个顺序要扭转过来， 变成神第一，他人第二，个人第三，就整个道德标准这个先后顺序要把它变过来。所以有的人如果就是为了自己要进天国，只要自己有进天国的保证，什么都不管了，也不去做见证，也不去传福音，那我不知道这种人是不是能进天国，不知道。因为这种如果完全是为了利己的动机，神是不是能够喜悦，我不知道。当然谁不想进天国，谁愿意下地狱都愿意进天国，问题是我们不仅是自己要进天国，而且要我们通过我们去传福音，让更多人都能进到天国，神就喜悦。啊，所以有的慕道友从另一个角度来批判我们是功利主义，你们信主就是因为想进天国，不想下地狱，这有什么错呢？想去天国不愿意下地狱有什么错？谁愿意下地狱？问题就在于我们不能够只是围着我们自己，不仅我们自己不下地狱进天国，我们需要更多的人都能够免下地狱，能够进天国。啊，这就是神所喜悦的事情。啊，说这有个过程，也不要一下就把人一棍子打死。同时我想对这些人，我们想应该不做一个论断者，做一个帮助者。因为真正重生得救了没有不知道，我们不要去论断，哎，这个人这个样我看没有重生得救，不要去说人。圣经非常说不要论断人，为什么？因为我们人的论断都是表面的，看见一点现象就跟人家下一个结论，因为我看不着人家里边他是不是真正重生得救，他是真正委身给主耶稣，只有他知道，只有神知道，将来在神面前都要交账的。我们有时候论断都是不完全的，如果我们看到我们的弟兄姊妹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怎么不要做论断者，做一个帮助者，去帮助他，很从爱心出发跟他一起分享，怎么样做一个神所喜悦的人，怎么样自己的生命长进。因为我们的论断往往是不准确的。有一本书上写的说，有一个人到了天国，有三件事情让他非常惊喜。第一件事情，他看见很多他认为不应该在那儿的人都在那儿。第二件事，他觉得很多应该在那儿的人没在那儿。第三点是他发现自己也在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就是我们人的论断不准确。也许有时候我们看见一现象能够说明一点，但是你就下一个结论。就大陆一句话就说扣帽子打棍子，啊，就变成上纲上线，这个都是非常神非常不喜悦，因为我们的认知有限，不要去论断别人。如果看到他有问题，帮助他，诚心实意地指出他的问题，以爱心出发去帮助他，不要去一种论断的姿态，因为我没有这个资格，啊，也没这种能力去做。同时，我们要用爱心去激励他，不要去吓唬他。你不好好做，你下来你不是得救，你要下地狱了，这不是办法。你像我们今天信主以后，能够在主。在主内在教会在团体热心服侍的弟兄姊妹，你们是不是就因为怕下地狱才热心服侍的？不是，因为神的爱激励了我们，我们有了神的爱，所以我们就愿意把自己一生奉献出来。你并没有时时想到，哎呀，我不这样做我要下到地狱里去，不是这样。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发现自己的弟兄姊妹在哪个地方还做得有亏欠的时候，爱心出发去鼓励他，用神的爱，用神为我们做成的事情来激励我们。不是我们都爱神，是因为神首先爱了我。当我们还做罪人还不认他的时候，就为我们死。所以神的爱是在这里显出来。我们今天怎么样做都不能够报答神所对我们做成的这种工作，所以用这种爱心去激发他对主的爱，激发他有一个顺服跟随主的这样一个心智。我想既然有圣灵的进驻，那么加上有合适的环境和土壤，我们这生命就会长。所以我想今天不是去争论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问题，圣经讲得非常的清楚，有很多神的应许，啊，所以我觉得行为非常的重要。很多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时牧道朋友就会讲，哎，我看某某某也不怎么样啊，他也是基督徒，我还比他强。这时候往往我们会劝他说，你不要定睛在一个人的身上，你要看见这位神。这错没错？没错，因为基督徒都不完美，基督徒并不是因为他比别人在道德上在行为上比非基督要高多少他成为基督徒，基督徒只是一个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愿意悔改的罪人， 只是一个罪蒙神赦免的一个罪。他的好处就是他愿意承认有罪，他愿意悔改，这并不是离地成佛啊，今天一信主明天一下全都变了，没有那么快。他说基督都有软弱的时候，但是你看教会两千年的历史，很多黑暗，很多软弱，很多羞辱主的事情都在发生。这不光是基督徒的软弱，而且教会里边有很多是假基督徒，你分不出来。教会里边又有灵界的征战，又有邪恶的撒旦的势力的进攻，所以都不完全是归罪在基督徒本人的身上。但是为什么教会两千年到现在没有垮，而且一直发展，现在有16亿信徒？为什么？就是因为他的元首基督是这位永活的神，这个源头是对的。我们的教会的敬拜的是这位神，所以我们不能够因为某些基督徒有软弱就耽误了我们和主建立我们个人的关系，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但是我们今天在我们的主内，我要讲，如果说别人慕道友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行为不能够为主做见证，而妨碍了别人去认这位主的话，那是非常不好交代的事情。别人从你身上看不见什么，约翰怎么讲？约翰在约翰福音讲，他是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是在父怀里中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没人看见神，但是谁看了主耶稣就看见了神。为什么？因为主耶稣的一举一动都是在顺服这位神，你看见了他，你听见他说，你看见他做的事情，就看见了这位神。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看见主耶稣，但是我们从一些有生命的基督徒的身上，从他们的一言一行上就看见了主耶稣，就听见了主耶稣。这就是我们为神做见证。大家不知道是不是看见一篇报道，是在使者上面，一个养子妹10年前得了癌症，去年8月份过世。他去年3月份写了一篇见证，在使者上发表，真是很感动人。面对死亡完全是一派坦然，10年了，他跟他家人谈话，你就看不出这是一个面临死亡威胁的人，马上就说不定什么叫过世。当发稿的时候他已经过世了，可能是这是9月份还是10月份的这一期，他8月份过世。他其中讲了一段话，他说人的一生在这个世上是很短的，只有几十年，但是这一生对一个没有信主的朋友来说，是他认识神得到救恩得到永生的唯一的机会。因为当我们肉身死亡以后没有机会了，当主耶稣再来审判没有机会选择。他说这短短的一生对于一个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来讲，是他唯一可以和神同工去拯救灵魂的机会。当我们肉体死亡，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也再没机会和神同工去拯救。这就是这样清楚一个过程。所以我常常就在想，如果一个慕道的朋友因着我们一些弟兄姊妹的软弱，行为上的软弱，而妨碍了他去接受这位主成为基督徒，那是非常可惜的事情，那是一叶障目，因小失大，是很不合算的事情。但是对我们弟兄姊妹来讲，如果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言行没有见证而单言的一个人去接受主耶稣的话，那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犯罪，那将来我们在神面前怎么交账？这都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所以《使徒行传》上记载，当主耶稣复活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主耶稣吩咐他的门徒，你们要接受圣灵，要得到能力，你们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一想到见证就好像是在站在台上说话去讲一段事情才叫见证。主耶稣你看这句话怎么讲，他不是说你们去为我做见证，不是这样讲的，去做我的见证，你们就是我的见证。什么意思？ 这个门徒往那一站，他说一句话，他一句行为就是见证。他的见证乃是一个整身心的一个见证，一个完整人的见证，而不只是去说话。为什么？因为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生命之道，他讲的是神的生命怎么样透过信到了我们信徒的身上。我们一个基督徒有了神的生命，怎么样把生命彰显出去，让别人从我们身上看见我们有神，是从一种很大的吸引的力量吸引更多人来归向这位神，就是有生命之道。所以如果我们的信仰只停留在教义上是不够的。教义重不重要？当然很重要。如果我们不能够在圣经的真理上道理上扎根的话，异端来的时候我们就站立不住，分辨不了。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教训，很多近前的人最后在异端上没有能力。为什么？他对圣经道理真理不通。所以道理也很重要，但是生命更重要，这两者不可偏忽的。只是讲道理从圣经查到圣经当然好，但是要有生命。怎么样得到生命？我们一定有神的生命了。当你真正重生得救的时候，已经生灵已经重生了我们。问题就是怎么样让我们已经得到生命，已经有圣灵的进驻，怎么样就让这个神的生命能够渐渐的长大？这是我们对每一个人包括我在内是一个很迫切的问题。没有别的办法，没有捷径，就是要读经祷告参加团契教会的活动。读经为什么要读经？因为主耶稣讲人活着肉体是无益的啊，一定要有灵。但是主耶稣讲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圣经不光是一个知识，圣经本身就是神的话语，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彼得讲这是灵来，生命要长大要吃来，圣经就是神的话语。你只有把神的话语装在心里，明白了圣经的教训，我们说要顺服神。怎么样顺服神？要明白神的旨意，要顺服神的旨意。要顺服神的旨意，首先要明白神有什么旨意。要得神的喜悦，首先知道神喜悦什么。怎么知道？这都需要读经。今天我上午讲的，像哥林多讲，要用诸般的智慧把神的话语丰丰富富地存在我的心里。有了神的话语，任何事情来了以后，你马上神的话语就出来，你当知道当怎么行。我们经常说是我们脚前的脚前的光啊，是什么意思？就是任何事情出来以后，你就知道圣经教导我们怎么做。如果我们脑子里空空如也，根本没有圣经的话，遇见一个事儿来了以后你怎么办？当然就是你只有处事的智慧能力，你还是按照你处事的智慧和能力去处理，那这和你信主前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因为你不知道圣经是怎么教导的，遇到这件事情怎么样去对待。所以把神的话存在心里是非常的重要，就像我们心里就有一个尺度了，任何事情来了以后就知道怎么判断，知道往左往右行。圣经都讲了不偏离它的作用，怎么知道？读圣经。但是读圣经也急不得。今天有时候我们这个今年的开始元旦，哇，一读十几章，慢慢越来越少，不到一个月就跟不上了。每年都是重新立志，所以立不了几天这就垮下去了，要有恒心。我就劝大家能不能一年读经一遍，如果你一天能够用半个小时读三章到四章，就能保证你一年读经一遍。我想各个教会或者团体都有读经日程，就按照读经日程读，半个小时不多呀。所以养成读经的习惯，同时我们要祷告。祷告是什么？跟神亲近。我们很多时候觉得祷告好像没有效果似的，讲了半天这神也不知道听没听，好像对空气说话似的。实际祷告我们是需要有很多操练的。我们常常我们的祷告都急得很啊，哎呀神啊，我就只有几分钟啊，我跟你说说，我就有这么多事儿，你看吧，看着办吧啊，哒哒哒哒哒，我这需要来，这一说完了，这就完了啊，奉主的命就完了。 祷告主的本意是什么？和神亲近，安静在神面前去听神的话语。祷告中老是我们在说，神一点一句话插话时间都没有啊。我们能不能祷告完了以后安静一会儿，安静个三五分钟，看看听听神要对我们说什么？没有，从来没有。所以祷告学会双向交流，我们把我们的话给神讲了以后，听听神的。我看现在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做得很好的，现在我最近去一个教会，这一对夫妻每天早上两点四点祷告，两点钟就起来祷告两个小时，四点钟再去睡觉。他是圣灵到时就感动他了，他到时就醒，为自己祷告，为全教会祷告。结果这个教会现在非常蒙福。他告诉我，他最近做一个调查，他问他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你们的祷告谁能有把握？你们的祷告90%神都垂听了，一大部分都接受。再问你们有谁有把握？你们95%以上的祷告谁都听了，还是有十几个人接受。祷告真是从内心去赞美这位神，去亲近这位神。我们祷告不是光是求事儿，神啊，你替我做这个，替我做的，要我需要。实际我真正祷告的真意是什么？和神亲近。我现在也开始每天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就是安静在神面前去感受。但有时候什么也感受不到，不要急，不要急，我们要有个安静的时候。我们现在就是太忙了，忙了祷告也是两三分钟一两分钟，草草了事。不祷告嘛心里不踏实，一祷告完好像这些事儿就办完了，就办妥了哈，安心睡觉，安心睡觉，就好像一个公事一个任务去办似的。你没有感觉到祷告的甘甜。最近我们教会一个弟兄刚告，前天告诉我，他现在每天祷告三个小时。他说我现在每天为你祷告只有五分钟，他为我祷告我都不知道。他说你能不能把你的行程给我一个行程表，我知道你每个礼拜在什么地方，我祷告就能长一点。我很感动啊，他光为我祷告就祷告五分钟，他还嫌短。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祷告一天恐怕有时候五分钟都不到。学习去操练，去亲近神啊，从神这里面支取力量。现在在北美这个灵修啊已经开始了，我们中国基督徒比较差，西方有这个传统，他们的这个修道院的话等等有很多这样传统。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啊，注意安静。他就经常讲为什么星星你晚上才能够看得见，因为周围都黑了，你的心的产量就出来。就当我很安静的时候，圣灵微小的话，神微小的话才能听得见。太忙乱心思太杂，就神说的话我们也听不见。所以我劝大家每天能不能用五分钟或者十分钟安静一下，给神说几句话赞美，然后就安静下来。或者你每天祷告完了以后，把你的事儿说完了，代祷的事儿说完了，赞美话说完了，就安静在神面前，安静个久，你试试看着表，三分钟也好，五分钟也好，你看看坚持一段，你会觉得怎么样？求神的灵真实的安慰我，来帮助我。同时要参加团契的活动，很重要。有人说，你看，我们信徒不是讲我们啊信徒和神建立个人关系就完了？我在家里读经祷告不就很好？为什么一定要去团契活动，要去祷告会？啊，要很多服侍，是不错。基督教的信仰就是强调的是个人关系，讲的每一个人和神的关系，这是我们最根本的东西。但是为什么要有团契活动？因为在团契当中，我们弟兄姊妹是一个团队，可以相互的激励、相互的帮助、相互的配搭。因为光靠我们一个人，这世上的引诱太大，而且撒旦的势力进攻也很强，有时候我们单枪匹马我们是抵挡不住，是在团队当中我们自己有属灵的 partner， 大家一起往前走，一起分享，同时借着这样一个团队的精神把福音再传出去，这很重要的。传福音靠一个人根本不行，就是整一个团队的精神啊。你看今天就是为了这一次聚会，多少人在忙，多少人在会前的准备，以后带孩子看孩子食物各方面的东西，这个摄影诗歌大家都在做，只有大家都把自己这一份责任尽到合在一起，就是神的工作。 不要把整个教会的工作只当成是一种形式，不是，神欢迎我们在他的神殿里去敬拜他。所以主耶稣讲，只要有两三个名奉我的名聚会，啊，他就在他们中间。所以这个教会的工作，教会的侍奉，团契的侍奉，不是一个形式的东西，而且我们的生命的长进，往往有时候就在侍奉当中就能长进得快。为什么？你的侍奉当中会遇到很多的问题，逼着你要去读圣经，逼着你要去向神祷告，去求神。所以真正能够投入侍奉的，生命长得快，很多人都是这样。当然我们现在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信主以后，现在有的还正在念书啊，要保持奖学金啊，你要需要啊做 TA 或者做 RA， 这样的话工作负担很重。同时你要保持奖学金呢，你各方面工作要做得很好，所以我们在学校的时间、学习的时间、做试验的时间都会投入很多。或者我们有的弟兄姊妹虽然已经毕业，已经找到了工作，可是刚刚起步，根基还不稳，所以也要工作得非常的出色。但是知道整个在拆卸裁剪的过程当中，不会裁剪到自己头上啊，所以或者刚买了房子，经济上压力也很大，所以这样的话就会在世俗的这些需要当中会花去我们很大的力量。我们觉得好像想侍奉神而没有这样心有余而力不足啊，这个是一个很可以理解的现象。但是我想对我们这些弟兄姊妹来讲，还是要把关系摆对了。忙是忙，我知道是忙，有没有时间用每天用10分钟、15分钟跟牧道友挂个电话，问问他们有什么困难没？我想做得到，是吗？每天你总是有半个小时看看电视，跟朋友聊聊天，散散步，娱乐娱乐，总是有时间。所以问题就是你把整个侍奉神放在一个什么样位置上？你要把它摆到最后，什么都做完了，还有时间再去侍奉神，你永远没有时间。如果你觉得这事情很重要，不是我们为神付上什么，而是神要通过我们的侍奉让我们得到更多的东西，那你就有时间往前排，就有时间。时间一天只有24小时，你做了这个就不能做那个，你侍奉多了，你做你自己的事情就会少，这是对的。可是大家要记住，时间也是神创造的，时间也是神给我。是摩西在诗篇90篇说，求耶和华给我们智慧，叫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如果我们真是能够以神为重，我们工作学习也是为了神的荣耀，我们在教会团契服侍也是为了神的荣耀，神就会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善用时间。你好，你在教会服侍了，你自己的事情时间少了，神就会帮助你怎么样在这有限的时间能够有效地做更多的事情。我在克里曼教会有一个姊妹，就是大家叫他金指头，指头是金的，为什么？他在教会服侍得很热心，但试验做得非常好，别人做不成，他一做就成，一做就成。他就是他的这个有效的有这个有限的时间做了非常多的工作，他的侍奉很多，比谁都忙。但他摆上，实际上我们这摆上好像我们给神做了很多事情似的。大家看了罗马书12章了没有？保罗是怎么讲？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怎么让我们把身体献上，还是以神的慈悲呢？好像我们把身体献上给神是一个受益者，我们是一个啊，失掉了很多的，为什么还是神的慈悲呢？那实际保罗在使徒行传讲得很清楚，神是整个天地海的创造者，他并不缺什么，他不需要人手的服侍，倒把他的气息生命给完人。所以今天神让我们服侍，并不是神要让我们得什么，他要从我们这得什么好处，乃是通过我们的服侍更加亲近这位神，更加认识这位神，更加爱这位神，更加跟随这位神，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得到神的祝福。我常常讲，神这么大能，他一句话不是让不信的人都信了就完，还让我们去传福音干什么？就知道我们这么有限这么忙，神就是这样做，是通过你这个传福音的过程，乃是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得到受造，得到造就。神要造就我。今天我们是这样，因为生活在基督徒的难处就是不属于这个世界，有生活在这个世界。我常常在想，如果神就把我们分别出来到一个荒山野林， 对吧？也不吃抽不算，也不愁孩子上学的问题，也不愁住房的问题，有一点吃的东西就好了。那我什么都不管，就是专心去侍奉神，多好。今天不是这样，神还是把我们放在这个世俗里面，我们也像别人非基督徒一样，是面临着各样的挑战，生活的压力。为什么？因为神就是要让我们在世俗世界里边去彰显他的荣耀。大家都在一个环境里边，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和非基督徒就不一样，在同样一个问题困难面前，你只显出就不一样，你才能为他做见证。因为神爱每一个人，你需要更多人都能得救，这也是我们的难处。所以彼得是告诉我们，不要顾念，要顾念天上的事，不要顾念地上的事，要顾念看不见的事情，不要顾念看得见的事情。因为看不见的事情是永远的，看得见的事情是暂时的。今天呢，我们就看了很多都是我们眼前最需要的，明天就要考试，今天赶紧复习啊，明天要上的孩子要明天上大学了，赶紧挣钱挣学费啊，这都是必须的，眼前的这种事情要不要做？当然要做，要生活下去。但是我们有没有力量分出一点来想想天上的事情，想想你看不见却具有永恒价值的事情。有时候我们的手啊，把这些看得见的东西都抓满了，神说松开一点，我要给你更好的，没有地方了，你两手都拽满了，全都是这些东西，等等都要消失掉的。神让我们把手松开，他要把更好的东西给我，让我们做的就是这样。所以今天不是说神要从我们这儿占什么便宜，神要用我们多少，神乃是要磨练我们，塑造我们，有他的事业能够一天一天的向他。因为这个事情很重要啊，不仅说当主耶稣来审判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在神面前交账的。我们这一生活在这个世上，神给了我们这么多恩赐，我们究竟为主做了什么？审判完了最后到都进天堂了，进了天堂以后怎么样？永远和神同在了。如果我们和神的性情完全都不一样，那一辈子难受啊，我想那是永远的。神说这个是好的，我们就觉得很别扭啊。神让做这个，我现在不情不情愿，你说一辈子又不是和神相处怎么处啊？我还不如下地狱去了。他现在想，真是要想想，好好想这个事情。今天神就要利用我们在这一件世界上有限的这几十年来磨练我们，不仅要做成他的公正，更多人得救，将来我们要永远和他同在那天上。这是一个传道人讲，我就讲得很好，这都是神的良苦的用心，是为了我们将来能够更好，能够有一个很平安喜乐的今生，而是有一个荣耀永生的盼望。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见证是非常重要的，这能见证我们是不是真正得救，真正重生。从非基督徒，让我们从我们的身上得到力量，看见我们信仰的真实性，更多人来归向他。我想我们今天，我不评判任何人是不是重生得救，没有这个权利，但起码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可以自省一下，我信主了是真信了吗？我是真正把我的生命主权交给主耶稣了吗？或者没有全交，我是不是已经下定了这样一个决心，愿意把生命的主权交出去？所以我们如果好好的问我们自己这些问题，然后通过读经祷告团契的生活，我们真正如果有了生命，生命就会长。如果觉得我们过去还是真正没有把主权交出去，还是以自己为中心，我们对神的认识还是停留在一个理论的阶段，那这是我们求神来赦免我们，真的再一次敞开自己的心门来接受主耶稣进入我们心中，真正让他来为我们做我们生命的主。如果觉得自己已经做了，那就是我刚才讲的，通过读经祷告团契的生活，让我们的生命一点点的长，或早或晚，或大或小，总是要长的，要变。我走了很多教会，那有的基督徒信徒一两年一点动静都没有，第三年一下就起来了，他生命到了那时候一定要表现，挡都挡不住。你说秘密的基督徒，你的秘密到一定时候就秘密不了了。你看尼哥底母，对不对？秘密基督徒啊，最后主耶稣死的时候他就站出来了，他因为生命出来以后他挡不住。所以当你信主以后，你最愿意传福音是什么？自己最亲的人，向自己父母传福音，向妻子传福音，向丈夫传福音，向儿子传福音。为什么？因为觉得这太宝贵了。这就是说，我们一定真正有了生命，我们就真正能为主做见证，而且我们自己这一生就会那么样的充实。 我今天上午讲了，我的三个同学现在都最近都是科学院院士啊，我也很祝贺他们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但是我一点都不感到嫉妒。神拣选我做他的传道人，全世界服侍他，我觉得神给我最大的怜悯。因为我出来这半年多，真是感到就是这种感受，这种神的爱，弟兄姊妹之间这种对我的爱，真是很难用言语去表达，就受到了很大的激励。我现在是祝福他们，祝福他们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同时希望能够神的也能怜悯他，让他们真正能够得到神的救恩。为什么？因为这一切都要过去的，你的学术头衔、地位、名称，我们现在都50多岁了，再过30年、40年什么都没有，但是只有这位神是永活的。我的三位同学最近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那么同时因为我另外一个同学是杭州大学生物系系主任，然后是生命科学院院长，但是就是去年的，他原来还是北京大学游泳队的队员，游泳代表队，身体非常好，可是去年12月15号突然突发心脏病，就死在办公室。所以后来我们5个人联名给发了一个唁电，不知道也是50岁50多岁，原来各种头衔，这个理事那个。